八福是主耶稣在他著名的山上宝训开始时所讲的内容，它仍然是圣经中最令人安慰以及最发人深省的内容之一。在八福中，荣耀的主他自己描述了某类人群，并且七次称他们是有福的。这不是一件小事，听到主耶稣称我们是有福的，而我们在自己的经历中却觉得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极大的安慰。耶稣在八福中的教导非常发人深省，因为他清楚地表明，一个人被认出是基督徒，不是因为他们所知道的、所说的或者所宣告的，而是因为他们在上帝和人面前的样子。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终于到了开始讨论并且深入探讨耶稣所讲八福的时刻，让我们祷告，请上帝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他的真理以及他在我们里面的作为。在整本圣经中，祝福并不少见，圣经中大约有30处关于祝福的描述，根据上帝的标准清楚地定义了谁是有福的人。你们会注意到，这30处语句没有哪一条与生活中的财产或者地位有关，但是他们却都与拥有特定的品性、关系，或者拥有一种特定的知识有关。我们从中学到的是，上帝主要是根据你是谁以及你与谁有关系来宣布你是有福的，而不是根据任何外在的东西，比如地位或者财产，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社会上的。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令人安慰又使人确信的真理，不是别人，而正是这国度的王耶稣基督。在这些经文中宣告你有福了，这意味着如果你里面拥有内在新人，这个内在的身份，这个在八福中被描绘的新身份，那么耶稣就宣告超出天地所能给予你的，你得到了七次的祝福。请不要让自己丧失这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不要让任何人欺骗你说除此以外你还需要其他东西，你需要一些特别的神圣的低语或者神圣的意象来使这些安慰成为你的。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圣灵使我们能够读懂在我们里面上帝恩典的证据，因为在我们里面除了这八福所论及的东西以外，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的东西。耶稣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除了重生我们还需要其他东西才能知道自己是有福的。同样，也请避免将希望建立于你在自己里面所见之物上的错误，因为当我们仔细探讨这份祝福清单中的每一条时，你定会看到你里面的许多缺点。那么就请与小孩子一起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吧，即使他们因为年幼不成熟或者笨手笨脚而失败，但我们还是鼓励他们，使他们振作起来。我们提醒他们是多么的特别，或者我们纠正他们、指导他们，并且帮助他们成长。但我们却不会抛弃他们，就好像因为他们时不时的失败，所以不好一样。我们不这样对待那些属基督的人。在有福了中，我们倾听耶稣基督的话，他神圣地宣告你有福了。如果你符合这个标准，那么请相信他、信靠他、欣然接受他所宣告的。这就是，且唯独这才是喜乐的缘由。即使别人拒绝你或者嘲笑你，或者正如在末尾所说的逼迫你，有福了。有福这个词的定义很难用一个词来概括，极乐的、幸福的、有特别恩典的、有福的，这个词暗示着一种东西，这是超越我们今生所能拥有的一切的东西。例如 如果你把整个世界握在手中，那么与我们周围的整个宇宙相比，你手中所握的还不如一粒沙子。然而，即使这样比喻也完全不奏效，因为即便你得到了整个宇宙，这也不会令你满足，它不会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终有一死，需要放下我们在今生所拥有的一切。重要的是，耶稣称我们是有福的。现在这些品格的问题是新创造的一种证据，是一种具有永恒维度、具有无限持续时间的属灵生命的证据，因为它永远不会消散。让我们来仔细查看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耶稣宣称，如果你邻里贫穷，那么你有福了。让我们问一下，什么是邻里贫穷？其次，为什么你邻里贫穷，你就有福了？那么，邻里贫穷是什么意思？让我们先来查看这些词语。邻里贫穷和贫穷是不一样的。这一福与物资贫穷、物质上的贫穷或者社会性的贫穷没有任何关系。任何倾向于这种方向的解释，都是在将耶稣在八福和山上宝训中的教导转变成某种社会福音。当然，耶稣在旧约和新约中的教导很多都论及穷人和受压迫的人，以及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如何服侍他们，还有表现出上帝的关怀和爱。忽视照顾穷人是一种大恶，但是这一福却没有讨论那种贫穷，他讨论的是邻里贫穷，或者是我们自身内心一种贫穷的属灵状态。邻里贫穷同样也不同于属灵意义上的贫穷。我们每个人生来在属灵意义上都是贫穷的。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从荣耀的开端就堕落的结果。因此，我们如今在属灵意义上是贫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无力去恢复，也无力改变我们现在的状态，也回到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所提到的状态。当你们读到创世纪第六章五节时，上帝的话相当令人震惊。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是一个非常无望、令人沮丧的表述。同样的事实也是新约的事实，即在罗马书第三章十到十八节中所强调的属灵堕落。保罗在那里写道，正如他总结旧约一切教训所说的，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也没有寻求上帝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贬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这听起来很偏激，但这就是圣经反复确认的内容。我们在属灵意义上都是贫穷的。然而，耶稣并不是说这就是邻里贫穷的意思，因为通常来说，我们在自己身上看不到这一点。我们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们可以很自满或者很自负、很傲慢。我们觉得富有且能干，我们觉得有能力，我们觉得能够在上帝和人面前行善。这是因为我们看自己太肤浅。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中，我们读到一个法利赛人的例子。他站在上帝面前，并且他对自己做了一大段叙述，讲的是他多么的好，他是多么的配得，因而他是多么有资格得到救恩。也许我们当中没有人会像他那样公然的自吹自擂，但这却是我们内心的态度。在我们内心的态度中，我们离为自己做这些叙述已经不远了。那么，让我们诚实一点， 我们只想着我们自己的世界。属灵意义上的贫穷绝不是耶稣在第一幅中所教导我们的。那是什么呢？灵里贫穷是一种越来越意识到自身属灵贫穷的状态。要看到这种属灵贫穷，我们需要一个参照点来进行比较。这个参照点是圣经的前两章，即创世纪的第一、二章，将对这些真理的学习与我们现在作为人类的共同处境进行比较，是圣灵的手段，为要使我们成为灵里贫穷的状态。朋友们，我们已经从我们起初的荣耀，从我们起初的蒙福、幸福和喜乐中深深的堕落。如果你翻开创世纪第一、二章，并且通读一遍，它会告诉我们一个美好的真理。首先，上帝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完美极好的居住环境中，在那里我们生活在与上帝、与其他每个人、与我们周遭的自然界的最美好、最令人灵魂满足的相较之中，没有不妥之处，没有疾病，没有猜忌，没有这些。一个没有荆棘和蒺藜，没有疾病和悲伤，也没有恐惧和缺陷的地方，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除了我们的居住环境，我们也是上帝创造的全能与智慧的杰作。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被造是为了反映上帝的形象。在什么方面呢？这主要是在于奉献的爱，在于我们对他、对彼此、对我们周遭自然界的圣洁无罪的生活。我们是活着的、移动的圣殿，奉献给上帝，并且被上帝充满。与现在相反，那时我们在属灵意义上是富足的。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够尽我们的全人、尽我们所有的力量、尽我们所能，以爱来侍奉我们的上帝和创造主。我们能够完全克己，用爱来单纯地侍奉我们的邻舍。我们能够管理这地，并且进行探索、发明、开发和设计制造，而不会给我们的创造主抹黑。那时我们身上没有什么是不好的，没有犯罪的倾向，没有与自私的诱惑所做的征战，也没有如今我们竟敢分享的那些令人尴尬的污秽想象。我们内心并没有那些尽管我们拼尽全力却仍然会让我们跌倒的弱点或缺陷。我们在属灵意义上是富足的，与现在的情况相反，我们现在是彻头彻尾的贫穷。耶稣用来形容贫穷的那个希腊词语是指一个人破产了，身无分文，不仅贫穷，而且还一无所有。灵里贫穷的人就是那些破产的人，有福了。那么这种描述在属灵意义上有多真实呢？我们确实是彻底的在属灵意义上是穷困缺乏的。我们自己里面缺乏每一种品格，使我们在上帝全知的眼光面前能按照他的标准为义以及行义。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尽心、尽意、尽力、尽我们全人的每一分去爱上帝。我们没有爱，我们不能爱每一个邻舍，就像我们爱自己那样，就像耶稣爱他仇敌那样。我们缺乏爱的能力，我们同样也缺乏修复上帝与我们之间关系的能力。我们根本就不再拥有公义。我们在上帝面前所想要成为的样子以及所做的一切都不能弥补这个裂痕，因为所有堕落之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不能满足他圣洁和公义的要求。在我们查看这一节经文的后半部分之前，让我们暂停片刻。请想象一下，你坐在一个医生的办公室里，他在你面前展开 X 光片，他给你读了一份关于你的可怕报告。你不仅有癌症，他说， 你的每一个器官、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神经以及全身的皮肤都患有癌症。当你正试着去消化这个进入你脑海里的可怕事实，当你多少察觉到它在你身体里的证据时，想象一下你的医生对你说：好吧，我的朋友，你是个有福的人，祝贺你。你难道不会困惑地看着他吗？你难道不会有逃离这间办公室的冲动吗？至少你难道不会提高嗓门拒绝他的祝贺吗？这就有点像耶稣所做事情的本质。虚心的人有福了，而且不仅是虚心的人，还有那些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当你面对属灵的贫穷时，当你忧伤并且感到有罪的时候，当有了令人煎熬的属灵的饥渴时，耶稣就称你有福了。这表明什么？为什么他称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是我们的第二点思考。为什么如果你感到或者看到你是灵里贫穷的，你就有福了呢？现在让我们说清楚一点，在属灵意义上贫穷或者灵里贫穷，或者发现这一属灵的破产，这本身并不是一种祝福。耶稣并不是在赞美贫穷，他并不喜欢负面的情绪，这两点他都没有说。请记住，在所有这些话中，他没有说当你感受到灵里贫穷的时候，或者当你感受到悲哀的时候，或者当你感受到饥渴的时候，你就有福了。是的，这些感觉能在这前四福中被反映出来，但却并不令人满意，不叫人兴奋，也并不令人安慰。如果你只是从感觉的角度去理解这些话，就不可能明白为什么他称这些人是有福的。然而虚心的人有福了，他宣称，如果你灵里贫穷，作为你对自己属灵的道德的破产日益了解的结果，那么你就是有福的。为什么你是有福的？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心中有一个圣灵救赎性工作的证据。灵里贫穷这一福并不是某种自我反省的结果，它不是某种心理抑郁的结果，也不仅仅是思想的消极。虽然以上种种都能带来一种缺乏的、贫穷的和悲伤的感觉，但它们中间却没有哪一个会带来一种对我所犯之罪所产生的悲哀和忧伤之情，或者带来在上帝和他人面前的温柔，或者带来对耶稣基督之公义的饥渴。灵里贫穷这一福是圣灵救赎性事工的果子，没有他在我们里面的个人性事工，我们自己在属灵上仍然是瞎眼的，我们对自己的处境仍然会漠不关心，无动于衷。然而作为上帝这一救赎性触摸的果子，他正在预备我们的心以接受更大的祝福，比人或者这地所能给予或提供我们的都大的祝福。这是他为即将发生之事所做的准备，这是为什么有福的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是有福的第二个原因是，通过这个发现，圣灵引导我们来到这位国度之王耶稣基督的脚前。当耶稣基督传讲这些福的时候，他给许多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会注意到，每次在他传讲信息的时候都有许多人来听。在讲道的末尾，我们已经听到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马太福音7:28-29，耶稣有许多仰慕者，他们跟随了他数天、数周、数月。然而在大多数讲道事工结束的时候，这些仰慕者就转身离去了，人数越来越少，最后他们拒绝了他。为什么？ 这是因为他们从未信奉耶稣属灵事工的主要目的。许多人需要他，只是为了摆脱沉重压迫的政府体制。他们想让他来带领他们，去除他们身体的疾病。他们希望他使每个人都健康而富足，就像大卫和所罗门时候一样。那不是耶稣的主要事工，他在世上的事工并没有这个意图或目的。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中，天使向约瑟宣告了耶稣将要临到，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从他们的错谬中，从他们的不信中，从一切在我们里面并且抓住我们围绕着我们的所有邪恶中。圣灵的事工，朋友们，就是要荣耀耶稣基督，是要使你的心无法抗拒耶稣的位格，就像是你灵魂的医生一样，就像是能用他赎罪的血连通你和你的创造主之间裂痕的那一位，就像是能为我们提供我们所需的完全的顺服和义的那一位。我们能带着我们所没有的义站在全能圣洁的上帝面前吗？我们在属灵义上是破产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圣灵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真实的属灵需要，以及我们彻底的贫穷，以及无力弥补和满足上帝要求的需要。他的预备工作是带领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脚前和他的十字架面前。对于我们属灵贫穷的痛苦意识，使得你努力寻求他，这将使你殷勤地问，我怎样才能从这一现实中得救？这就是预备的态度。借此，圣灵使我们预备好来到耶稣基督那里，按着天地之父的供应来满足我们的需要。现在，最后一点，为什么当你灵里贫穷时你是有福的第三个原因，是这个应许，天国是他们的。对这些在属灵意义上一贫如洗之人，就是那些破产了被降卑了，因这一失丧和贫穷状态而破碎且无力恢复的人，讲述一个惊人的真相。他说，你是属于天国的，这意味着凡属于天国的都已经是你的了，并且永远如此。换句话说，这些灵里贫穷的人一点儿也不贫穷，所有的祝福、所有的财富、所有的保证、供应、应许、上帝仁慈救赎的满足以及他未来的国度，都已经属于这些人了。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我们读到了关于大卫王的内容，他将约拿丹那瘫痪且穷困的儿子带到宫里。大卫对他说，你不要惧怕，我必以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第七节，米非波设听了这话，就无比震惊地在王面前叩拜。现在请记住这幅画面，凡生下来的人在灵魂上就如被大卫王抬举的那个瘫痪的米非波设一样，虽然在某些方面你会像米非波设，但是在你对自己这一生的评价中，你在属灵意义上仍然是贫穷的。然而你已经是耶稣天国的一员，你靠着天国的代价而活，正如保罗所写，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把你赶出天国，罗马书八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因此你有福了。回顾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让我就着第一福做两点总结。首先，属灵生活，真正的属灵生活总是伴随着对我们属灵贫穷的知罪以及降卑之感。圣灵的救赎性事工教导我们约翰牛顿曾经非常有力地说过的话，就是那个借着恩典被拯救的老奴隶贩子，奇异恩典的作者， 就我的得救而言，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是处，我无能为力，我什么也改变不了，我什么也给予不了。对此我还可以补充，然而在基督里我一切都有了。使徒保罗也不断经历过这种属灵贫穷的状态，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马书7:24。他会伴随我们一生，但不会在来世。其次，耶稣所宣告的福并不是用感觉或者经历来衡量的。虽然属灵的贫穷并不是一种美好的感觉，但这是上帝使用的常见手段，为了使我们的灵魂在耶稣基督里寻求医治。我们没有人喜欢疼痛，身体上的疼痛，虽然身体上的疼痛它本身并不是祝福，但它仍然是一个祝福，因为它提醒我们，在你的身体里有一些严重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当你思想这第一福的时候，请你想一想这一点，正如马太·亨利所论到的，这种灵里的贫乏是灵魂的一种有恩典的性情，借此我们倒空了自己，以便被基督充满。因此我们在圣洁上帝面前一无是处且一无所有的这种确信，是一切属灵成长的基础。愿上帝祝福这第一幅的阐述，之后我们就要准备好继续讨论下一幅，哀痛的人有福了。谢谢观看，愿上帝赐福于你，并且使你们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希望这节课能够对你们有所启发，并成为你们的祝福。请和我们一起学习我们的下一节课，届时我们将讨论第二福，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